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慈悲，中峰果师三十信念法师第三卷第二次开始，最前面讲到王岭呢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可以破就像惊雷惊动我们的生死，这声名号把我们的这个心王从七层牢狱中救出来，一直阿弥陀佛的名号将一直与太阳一样直达西方，也就是王岭城市上善决定往生上善，这个上善呢就是佛的善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城市上善决定往生，千道一念莫名以前还有个消息也无，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两遍不住不住前念不住后念，当下这一念其实就是佛性，这个不动前念不动后念，当下这一念就是一心不乱。人家说怎么念到一心不乱呢，就是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当下不牵挂不忧患，对前面没有了，对后面没有了，当下这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声佛号，就是能所两亡，没有能没所这声佛号。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不要一个我在念佛，也不要念佛达到什么样的，就念那一刹那，就是能所两亡，一念未门，一念未明前还有个消息也无，这一念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指望还有一个另外，不要有求的心，我们愿信愿具足了，符号就是当下果就在这个因上，不要求另外的果，因为它是因果同时的，就像地狱一样，地狱就是贪心，贪心就是地狱，就是贪心是地狱，痴心是畜生，痴心是恶鬼，但是三道都在当下这一念里面，就是说地狱在哪里，就在你的贪心里面，贪心是因，地狱呢是果，嗔心是因，恶鬼是果，痴心是因，畜生是果。果在哪里呢？果在因上，就在这个念头里面。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呢？是二元对立的念头。如果你达到没有二元对立的时候，那贪心就不叫贪了，就变成清净了，对吧？嗔心也不叫嗔心了，那叫平等。痴心也不叫痴心了，那叫智慧。因为有二元对立，贪就是贪，嗔就是嗔，其实痴就是痴。佛陀也在贪嗔痴里面，他的贪是清净的，他也在嗔心里面，他的嗔是平等的，都是功德。他也是痴，就是佛也在痴里面，他那个痴呢毫无执着，所以呢他在贪嗔痴里面享受的是极乐世界的圣洁。我们的贪嗔痴里有二元对立，有取有舍，有的弯心，有了弯心以后，你见到佛你就贪心，照样会下地狱，知道吧？那说下地狱的因，你不下地狱是因为佛有功德救了你，你知道吗？就是事实上这个念头是下地狱的，但是呢你见到的是佛，佛把你救了，佛把你救了，安居在这种功德里面，但是你没有成，绝对成不了佛的，就是众生只要在二元定力是永远成不了佛的，你必须要开悟到这一点，就是就像我们在这个人道一样，在这个人道是因为有功德在这个地方，你贪心不堕地狱是因为你上辈子修了功德，就是我们获得人生的功德，你现在贪心是不堕地狱的，但是地狱在等待着，等你福报享完以后就下去了。你为什么在人道只有无界，无界本来也是佛的功德啊，也是我们的自信功德啊，你为什么在人道成不了佛呢？也是佛陀在救着你啊，为什么到现在成不了佛呢？你想成佛，能在这个娑婆世界达到绝对的时候，无界即心，心即无界，你就可以成佛了。但是呢我们有二元对立，因为二元对立，所以呢你就落在哪里，落在人道，知道吧？如果你有愿望，就是有愿望，因为这个无界是你过去修来的，也可以说是自信显出来的，如果你信阿弥陀佛，觉得阿弥陀佛救你，如果你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你，但是这个无界跟法性是相应的，一些诸佛都持无界，一些菩萨都持无界，众生也持无界，你会可以跟众生心相应，别人我也持无界，你持无界， 你就想我一直有常福，那下辈子我来的时候你就会跟着我跑。为什么？你信到哪个地方他就往哪里走，你的愿在哪里你就往哪里走，知道吧？就说啊，哎，我生生世世也跟着师父走也可以啊，师父堕地狱你跟着堕地狱嘛，就那有什么意思呢？跟师父走有什么意思？师父要成不了佛，你也照样成不了佛，所以不能跟师父走，最起码要跟八地以上的菩萨走，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也跟他们走，跟师父走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如果要是师父证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你就可以跟他了，知道吧？那么说我们还跟着佛跑呢，我要介绍你们跟着佛，你不能够把师父说你得跟我走，我到哪里到哪里，那就完蛋了，那就害众生。所以呢，像我们一定要把尊生交给佛，交给观音、文殊、地藏、婆姨，像这样的药师佛啊，一定要教。这个人不教，这个人一定要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现念要证得才行。如果你没有证得，那怎么证得的呢？证得的是啊，就是说他都是佛的功德，平等的功德。他说地狱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刀不能砍。那就说他说能带你，你就拿刀砍他一下，看他有感觉不？就是说他不能受这一点委屈，你就不要指望他来带你，知道吧？自己都救不了还救别人，就是说你不要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一定要指望于佛。我们救不了你，真的救不了你。如果能救了你，稍微的考一下就可以考得到，是吧？你在后面故意诽谤，看我有没有诚恳心。如果有诚恳心，这个不可靠，绝对不能一直听听法还可以，但是呢，解脱要靠佛。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明白，世间反复，在这末法时代，人是靠不住的，你必须靠佛。那么说，我们了解了这个体会，无界，你了解了自信，但还没见自信，你肯定是妄心。你持的无界，可能上辈子，跟哪位佛相应，持了无界，是吧？获得了人生，也不知道哪个菩萨把你救过来了。等你成佛了，你就知道了。那可能跟释迦牟尼佛有因缘的。二人无戒者不能闻是法，清净有戒者也烦恼问是法。就是说你只有过去持过戒的人才能闻到阿弥陀佛，闻到佛法，是吧？所以我们明白了，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二缘对立，所以在无戒里面就获得人生。所以一个人生是因为二缘对立获得人生。如果你二缘不对立，那你就是般若智慧，你到了，那我们有五种净土啊，一种叫灵山净土，就在印度，知道吧？那个地方十方诸佛弥勒菩萨都安住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是修非常清净的话，你可以见到他了，知道？就是你看那个地方灵山会上还没上，就在印度，知道？也可能就在你头顶上，到处，也就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知道？灵山净土，东方净土，药师佛。东方净土就是空性的净土，般若净土也叫妙喜净土，知道吧？要南方净土、南胜净土，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是说，还有这个北方、西方净土是吧？还有这个北方净土，成就佛那个地方一个净土。那么说这个还有那个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就在我们兜率天上面，一个内兜率、外兜率，就在内兜率里面。就是所有诸佛都要经过那个地方，大家到了里面去以后，你就知道所有一生不受菩萨都在那个地方都等着，并且一到他那个净土，你可以看到无量的诸佛在成等正觉、修菩萨恨、这个四现涅槃种种境界，并且可以看到你自己无量劫的修行。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如果你到了弥勒净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也在修行，你过去种种苦恨、种种修行，你今天因为你获得这个功德，是你过去修来亲近诸佛来的，知道吧？亲近供养诸佛来的，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怎么供养诸佛，怎么去修苦行、舍生命啊、守住这个种种苦行，现在忘记了，知道吧？你过去都舍过自己的这个骨头啊、手啊、肉啊、眼睛啊，都舍过，大家都干过这个事，知道吧？每个人都干过。无量皆来，就是呢，你一知呢有我知有法知啊，所以呢没有成功，但是呢这个你获得的这个善根不可思议。但是有一天你到了弥勒净土，可以看到你自己过去往昔的修行，你就知道你就会很珍惜你现前是获得微浅的善根。你不要看我好像没有修行呢，没有修行呢，等你到弥勒净土你就知道了，你自己有多么了不起，震撼人心的，知道吗？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各世之名万者，就是说这个，那说这个弥勒净土后面叫华严净土，华严净土普贤净，就是普贤菩萨修普贤菩萨行愿品，那可以进入到华严净土。华严净土就是我们的自性净土，这样还可以到弥陀净土，很多的净土啊，这些净土跟我们特别有缘。我们讲的这个净土哪一点？你说，但是维底西看到释迦牟尼有所现的清净庄严的净土无量无边啊，但是呢，就是娑婆世界，我们能讲一下这个名字啊，但是跟我们特别有缘，没有特别的缘，我们闻不到的，就是这个名字，从弥勒净土这个名字根本就闻不到，就是西方净土，就是我们叫这个灵山净土，这些净土这个名字这个体啊，跟我们特别有缘，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恶人呢、啊，像我们这样的凡夫，烦恼重重，分别对立执着贪嗔痴什么都具足的人，还能闻到净土这两个字，然后闻到这个净土，还晓得还有个净土啊，就是。所以净土法门叫男性之法嘛，男性诸佛净土那是男性的，我们自性现实，给我好，给我坏，你对我坏我就要跟你吵架，你对我好我就会感恩你，我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就是很现实的。信一个净土多难，你知道吗？所以呢，叫你修六道万恨都很愿意，修自性有福性都很愿意，就是相信有福性吗？我有啊，我有福性啊，这个都很愿意。但是相信一个净土是很难的，知道吧？所以今天提到任何一个净土都是非常不可思议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知道？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听到这句净土这两个字，我都能信了，这都是不可思议，无量劫修来的。一念未明以前还有个消息业务，就是说这个你要了解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啊，不要前念不要后念，当下这一念啊，这个因就是佛的净土的果，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因果一定是同时的，因为这个外道说有一个东西在等着你去，外道怎么说有个地狱等着你下去，有个天堂等着你去，就是我们做了事做了好事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那外道才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有一部经典我经常说，是有地狱恶鬼畜生者是外道，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地狱恶鬼畜生等着我们去的这种概念就是外道，也就是说佛法如果这样想也是外道之一，九十六种外道里面其中有一个外道是佛法，本来就是九十五种外道其中一个外道是佛法，就是你执着佛法外道想，就有个地狱有个天堂有个六道波罗蜜有个无常有个缘起都是外道，你知道？你比例来讲有一个无常法这是外道，有个六道波罗蜜这也是外道，到八地以上菩萨是不讲这个名字的，为什么呢？事性即是无常，知道吧？事法即是无我，不是说做到无我，不是有个无我法在等待着我，不是有个六道波罗蜜有个持戒律有个东西在等待着你然后你去受它，不是这样的，你的心就是这个，知道吧？此心即是彼心，就是说佛心就在当下，你就是持戒的时候这个心就是佛心，不能说有一个戒等着我持，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去持戒有个戒我去持戒不就法执了吗？有了法执叫作，叫有作，有作就是凡夫，那就是外道，知道吧？所以呢，持戒是即行显死，你就你持戒的时候就是行显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心现实，心在哪里啊？就是你看到时就是心现实，没有二元对立的，懂吗？就是触动我们的这一心，但是我们不知道嘛，是吧？这个所以念阿弥陀佛时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果现前时，我们一看到果在里面要信，一定要信，是吧？就是心，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心，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信，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此信此心此景啊，此念啊，都是一体的，所以叫善善，就是善成事善善，是吧？这个善善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说这个呢，一生一念不明前还有个消息，就是一心不乱人所两亡，就是中方禅师是吧？那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念头没有？ 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动念头，就是南无阿弥陀这个当下的这个一体的时候，还有什么念头呢？还有什么念头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就问了啊，就是一念不明前还有一个想法吗？就是一个消息也无，就是还有什么东西呢？在禅宗里面讲，我们就说，这个禅宗里面在讲，就是说念佛是水，是吧？这种就是念，在念念佛是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未念之前，其实当下这一念的这个题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当下不住的那一刹那啊，那就是你的那个题显现出来啊。所以禅宗里面那个疑请呢，那个疑请叫大疑大悟，小疑小悟。这个疑呢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有了答案就变成能所，所以它是不能有答案的，是吧？这呢悟啊，你看那个我上次先发的那个机子嘛，他说这个被子干到再上一步，我们再上面没有灯了，怎么上去呢？就是一到了顶上去了，再上一步没办法上了，是吧？就是他很多常常说这个生者与穿衣服，死者与脱衣服，实在是呢没有一个上，也没有一个不上，就是说它是一个绝对状态，就是说就我们来到死世界，就像穿衣服一样，死的时候像脱了一件衣服，那个穿衣服脱衣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吧？就是那个东西什么都不是，它什么一切都在意志上，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题，就是说穿衣服脱衣服，穿衫子脱裤子，是吧？就是说穿了一件衫衣上来了，然后死的时候脱了一件裤子走了。就说那是走了呢还是来了呢？无走也无来，因为那里面没有东西啊，性嘛，本性的性是个理，是吧？所以他后面就开始了一个偈子啊，这个偈子呢就是讲四性困寂念佛意，故归云归是为归，花歪玉机啼晓日，圆圆幸福奋慈威。这个话就是说故国就是故乡的意思，就是念佛人呢，其实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看，故国云归，自为归，就是我们窥基大师说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念生者是不生，处者是处，是吧？就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处不处呢？实在是处，但是处未处处，就是说实在没有一个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处，对吧？就是说我们往生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往而不知，生而无生，是为往。往什么叫往呢？就是说在此世界不得念的时候就往了，那个叫往。往而无助，那什么叫生呢？不往即不生，叫不生亦不灭。不生哪来的灭呢？就不生不灭，叫无生处。就是说生者无生，往者无助，无生无助，就是没有助的时候就无生，就是无生之，无生即无灭之子，那个就叫往生处，对吧？那花开见佛无我生，花开见到佛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本来就无生，一无生四方，就说一旦证无生，四方即无生，不可能说西方极乐世界无生，此世界无生，因为无生是变一切处，无生就是佛性啊，对吧？无为无生都是佛性，是吧？无生即无灭，一旦你无生的时候，四方带就是无生的，对吧？不可能一方无生。那无生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无生亦无灭，性呢、啊，本性的性无心，它无生亦无灭，变十方，十方诸佛归一体，就是所有诸佛同一个本性，十方尊称同一个本性。你到了西方极乐，花一开，本性一体，十方在现前，就是说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尊称的性同一体的。包括地狱啊、天堂，所有性都是一体的。你到极乐世界，花开一开，这个是本性现前的时候，四方即在现前，不可能就在西方，知道？四方即在现前，知道？这个就是说，去者是不处，归者是，就像梦中初醒了，就是梦中一醒过来之后，四方皆空，知道？这是这个大家可以有了，就是说， 讲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如何的境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七种难寻、七种罗网、七种横竖，所有的介绍。但是花一开的时候都是无声的，不可能我们想象的贪嗔痴，知道吗？极乐世界七种难寻那肯定很好看，七种罗网那非常好看，又非常坚固啊，其实又可以变化。你看那的极乐世界气息，那这是在翻遍的说。一浪开五声的时候没有声，没有声，没有声，那什么叫七种难寻呢？心就要七种难寻，难寻就是坚固的意思。什么最坚固啊？心最坚固，知道吧？我们的本性最坚固，并不是吧？那叫七种难寻。七种罗网，罗网就是庄严，变法界都是庄严，知道吧？变法界就是说四方界现前，为什么呢？性啊，变十方是吧？变十方。十方就是空间，对吧？就是说慈性即相，慈相即，就是说一切相跟性相应，就是水就是波，波就是水，波成水起，起心动念，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佛像是对立的，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成心现起，心相不二，心相不二，心相不二的时候，那个佛像的呢跟这个心相不二，就是说相就是心，性就是相，心相不二，这个时候所有的变法界的那个法界跟心是不二的，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相分别，那叫庄严，对吧？心如何清净，相就如何清净，心如何庄严，相就如何庄严，心呢如何寂灭，相就如何寂灭。所以性相跟法界除了地狱天堂是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十法界的概念，也没有诸佛菩萨，也没有阿罗汉声闻人天，通通没有，都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叫七种罗网啊，我们不要用对立的思想，我们要一体的思想，就是说相在性上啊，性相后面我会把心经给他讲一遍，就是心经我用这个一堂课或者是两堂课把它讲完，因为我们这后面就只有一点点了，那只有一点点我顺便把心经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一天一堂课把它讲完就有一个完整的观照，完整的观照那是不可思议的，心经一定是有修行的，不是我们一个等的道理，不是一个理，它是有修行的观照的，它是任何法出来它是有一个有理有事的，有理的话它非常清晰，有事的话它有强烈的这个心去向，这种观照的体就像产生限量上获得了一种，马上就会得到一种神通，就像大家都可以飞起来啊，思心空寂念合一，故过永贵之为贵，是心空寂啊，个念合一，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是空寂的，我们念从哪里出来？我们念是依止于水呢，是吧？依止于水呢，所以我们心，我们的真心呢，我们的真心和这个心，我们有两个心，我们有两种心，一种呢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是吧？比如说有种种种种心、无量心。还有一个心呢叫真心，真心是超越时空的啊，他那个真心呢啊，这个清净无为啊，就像说那个水泡一样，水泡是依水，但是水不依泡，水不会依在泡而存在的，但是泡一定要依水，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所有空有啊都是依水而建立的，如果没有水，这个水波也好，这个水泡也好，都要消失掉，因为有了水它才有意志，是吧？所以呢我们的本体应该就是那个空，真空啊。所以空呢无所依，叫思心困寂念合一，就是说我们找到那个本身以后，这个念呢啊就是没有，就是这个妄想而已，就是原来我所有的念是一心，如果没有自信的话，这个念又从哪里出来呢？原来我每一个念都是心性里面出来，是吧？都是心性里出来。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讲，我们念以时间而出来，我们念以空间而出来，我们念以法界而最境界而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念，现在我们念啊，我们念了。那我说，我们感觉到这个念是从时间、空间的，那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的概念，就知道吧？事实上呢，是从心里面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时间自身是不动的，不动就是心， 坤阶本来就是没有来，没有就是息。那说这个境界，境界的自身叫意嘛，还是诸法缘生，它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呢，念讲时间、坤阶和境界是一种方便，其实是本性准生。因为阿弥陀的时间也从坤心里面出来，从心真心里出来；阿弥陀的这个坤阶也从心里面出来；阿弥陀佛的境界也是从心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念好像依止于时间、坤阶，就依止于我的生命，依止于我的这个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根，我们这个依靠就我们念头依靠境界，我显现出来，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依我们的真心执行啊。所以我们了解了你的真心是空寂的，所以这样。那么说净土法门，就是说这念是以阿弥陀佛名号出来的。我名号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我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体是佛陀发的愿。我这个愿啊，是见你众生这个一念而已。那么说这一念是从这个名号出来，这名号从哪出来呢？是吧？名号称信准生，称阿弥陀佛信准生。阿弥陀过去因力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这个藏就是信，知道？就是从哪里出来？从我们自信准生。所以名号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名号。所以念名号之时，就是念自信之时。那这个念依止名号的时候，就依止于信。所以呢，我们了解名号没有我的时候，就说我念依名号依信，那我就没有了。原来我这个念，因为我们靠念维持的，我的身体、我的世界、我的儿子、我出家、我在家，那个如果你没有念了，这个念成心准生了，然后有了这个念以后，才执着于身体、执着于出家、执着于在家、执着于家庭呐、执着于是儿子。如果这念没有了，那这个世界就立即消失掉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念成名号了出来，我名号成心准生，所以我们就知道。你不管是做坏还是做好，这个念都从心里面出来。我们悟到这个体以后，这样的回光返照回去就可以了，你不要再去寻找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到处寻找，所以呢，你才能。那我们现在一念回归就可以，就是念阿弥陀佛，只是回到本性上去而已。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到本性，不要再向外去追求。啊，所以呢，了解你念佛的那个念是真心里面出来的，是吧？故国云贵之后，就说那个念当下就回归了，是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信嘛，是吧？你这个念念是信嘛，信是念，念是信嘛，念信不二嘛。因为有了念以后才有世界啊，你念回到本性的世界哪来存在呢？所以圆觉经那边讲，圆觉经是四大遍满法界，然后呢根遍满法界，然后呢就是念头遍满法界，就这样才能讲呢成变化界。有了四大，有了根，有了念，这个念成哪成根成死成四大的出来，我四大成信准生，我的信才有外面的境界，就是说你这个有了眼睛才有色，有了声音才有耳朵，有了鼻子才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他说有这个体以后，他说如果你没有根没有念头，他说这个世界立即消失，就是所以呢这是一个境界而已。所以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我们是人看这个世界是眼睛看色恶毒的，这个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时刻都在变化，每秒钟都在变化，就是有人打坐打得非常好，眼睛可以看到极乐世界，恶毒可以听到极乐世界的声音，就是有人打坐坐的时候他听见了天人传来的声音，人进到一定的时候啊，可以当下可以听到天人的，那天人声音在哪里呢？就是那个草在动，那个草在动，风吹着草在动。你坐入禅定的时候啊，他听到不是草在动，是天人传来的声音。为什么呢？声声境界它又会变化的，知道吧？你看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当你进入到一定的境界，可以看到很多啊、我们这科学家讲的叫维度，知道吧？到了一维度、二维度、三维度，我们是，你像我们当一体的话，那就是一元，是吧？一元、二元，是吧？三元，就是说生命是三元，是不是？他说你达到神通，达到更高的境界，像二老汉，可能在四元的，在五元，在五维度里面，对吧？所以在五维度里可以看人是立体的，他看这个世界是立体，他自己跳，他自己住在立体的境界之中，他看自己啊。 整立体的，他自己他可以看到自己，是吧？比方说我们打坐，他观看到自己，那叫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对吧？到五维空间，你可以看到自己在打坐，自己在念佛了，是吧？我们都是我的嘴巴在念，我在念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你到了第五维空间，就是有一个我在念佛，有一个我在吃饭，有一个我在走路，你就看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在干什么。跟人吵架，你自己的那个地位空间那个体啊，是跳出去了，知道？然后看到自己跟人家吵架，但是你自己一点不烦恼，还在笑。你看，哎，我也在跟他吵架呢，就是，到时候你发现嘛，你自己啊吵不起来，人家跟你吵，你不跟人家吵，人家拿刀砍你，你就在笑，嗯，这个你不会生烦恼的，就是。所以人的境界维度越高的话，人一定是境界越高。21世纪叫维度世界。我这些就是有境界的，就是说21世纪你还不成高的话，你一定会淘汰的。因为三维空间的话其实已经被淘汰了，你们还在三维空间的打转转，是吧？是因为你们这些菩萨们呢，学佛挠在三维空间啊，这样甚至啊要赚钱了，这样人家在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去了，就这样。现在时间为什么那么短？因为越到维度空间越高的时候，时间是越短的，知道吗？维度越高，世界就越短。因为他跳出去了，他看人的世界是一种立体的。这个时候，现在的小孩子看手机都是喜欢维度世界，他不喜欢活在一种单元的世界里。就是我看到你喜欢不喜欢，我恨或不恨，他不会被这个所迷惑了。他喜欢更高的境界。你看，一种三维空间，你应该学习百年计划，这个要做人，要写书，然后教化就是。你这个教化尊称，人家维度太高了。你就说你要教育别人家什么十年忠恕百年恕人，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知道吧？所以你教育孩子的话，用这种百年的教育，一本书厚厚的，要把它学完，这种时代已经过了，知道？现在是脑洞思想动物，知道？一定要超越这种，不要傻傻的。还见到一个人不喜欢生烦恼的，反正你闷着哭伤心，非常愚蠢的。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痴，是吧？非常愚蠢，在坐在反正给他听你哭伤心啊，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爸爸妈妈啊，我的恶人，我的爱人，天天为这个事情在反正的纠结，就是。所以老太太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活在三维空间里面，一定你天天为一点小事情生烦恼。只要你稍微超越一定的境界，这些维度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所以大家提高境界要超越维度，一定要到第四维空间、第五维空间，看到自己吃饭。所以你要训练。你像我们这四维空间、五维空间的话，我肯定在那里面，我常常住在里面。所以呢，你们在吵架、烦恼、痛苦，我觉得好笑，但是呢，我也跟着你一样悲伤一样的。为什么要悲伤呀？因为我不悲伤你不开心了，我要装着跟你一样烦恼痛苦，因为我知道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我干嘛跟你这样？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学佛吗？因为我不慈悲吗？你或者上有空间痛苦，我要跟你痛苦的啊！你要放下啊，这个其实我怎么这么愚蠢，为一点小事一生烦恼。就是说要知识有知识，要文化有文化，要境界有境界，要有钱都有钱，是吧？可是呢，你境界就是提不高，所以不要再沉迷在三维空间里面，是吧？什么叫三维空间？就是我离生气，我离快乐，我离好看，我离不好看，嫌弃，然后这个嫉妒，然后这些都在三维空间里面，好差的境界，非常蠢的境界，是吧？所以世人看到，如果活在三维空间，你一看哦。我现在提高我的境界，我不能活在这种三维空间里面，见人就痛苦烦恼。就是你过佛像的时候，马上就会感受到，你在过佛像的时候，马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境界。你喝茶的时候就是一个境界，人来了人了之后喝茶，就是我你都是一个境界。泡茶的时候没有我没有你，就是一个境界而已。有时候这样的人做事情呢，是干活做什么，都在一个境界里面，就活在你的境界里面。所以境界很低的人太多了，你不能跟他在一块混，不要把你的境界被他所反映，就是不要被他人所控制，知道吧？因为修行呢就是要提高境界，我们不能够过着大同的生活， 我们没办法过大乘，过大乘的生活，就你烦恼我烦恼，互相的纠缠。你看现在人为什么现在呢？现在人一定会往名利看破，我告诉你，你说钱多，你看大街上现在浙江那边还有重庆那边还有什么地方都把钱在那路上发给人家，看到没有，就老板没有了钱，一大把钱让在路上发给人家。我估计这种现象将来会很多，就是自己的钱没有用啊，钱没有用，钱太多了他已经悟了，悟了以后他把钱都在马路上进修上就买。给我的感觉啊，好像我也要 有一种冲动的感觉，我想是不是拿那么一点钱到学校的去一个个的发，我有这种冲动的感觉，就是说要这钱干嘛，就发给那些人，那个外面多可怜啊，为什么不去发给那，就是说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太伟大了，就应该到思维空间把这个虚假的定义看。他说现在你看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这个或者的一种劳累之中，我把生命赚那个钱毫无意义的能干嘛。所以就是说今年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你像这样的人非常多，好多人一定会认识到这一点啊。你说谈恋爱干什么，愚人过去是干什么要谈恋爱，因为找一个依赖，知道吧，也就是说愚人弱嘛，还找一个依赖嘛，哭的时候可以一个肩膀靠一下，他以为他能靠得住，是吧，结果发现根本就靠不住。所以呢这个时候愚人你看比男的还厉害，我干嘛要你，要讲话比你会讲，要相貌比你会打扮，是吧，要家庭比你搞得干净，他说为什么要找一个男人来找你麻烦呢，其实到最后面肯定不结婚的人是非常多的，知道吗，肯定是这样的。男人也在找个愚人回家去生气干嘛，他也会慢慢的会一定看破。所以愚人呢觉悟了可能比男人还要早一点，现在愚人，然后呢愚人慢慢觉悟了以后的话，男人也跟着也觉悟，然后大家都是搞独立生活，但是呢也会出现问题，如果不学佛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提高你的境界啊！你说现在当官干什么，你当了县长过几天被抓了，看看那么多人被抓了，然后你还敢把儿子去生去吗，以后你儿子长大当一个官跑去贪官怎么办呢，被抓起来了，就说我的徒弟要去做一个什么会长，做一个什么地方，我都有点担心，难道你对儿子不担心吗，不怕他将来做个贪官被抓起来了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好危险的，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现在人肯定不会把名利看破。但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就是说我们讲无生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啊，花欲济啼笑时，缘以幸福分之归，就是说花就是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啊，玉积啊，就是说清晨啊，这个就有无量的功德的显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进到前来称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就是很美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早晨起来都是很美的世界，然后都是莲花朵朵，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圆圆幸福分慈啊，分慈威，就是慈威，就是说每个人呢早晨起来啊，早晨起来都去供养佛供养菩萨啊，都是大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你发现吗，很多人在迎接你，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都来现前啊，那都是真实的阿弥陀佛，不是我们这个像，阿弥陀佛八万世纪就是法界像，我们会看到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上天往生的人呢，不要等佛来接引，整个虚空都在接引你，整个法界都专为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就这样，你一看到观音我说地藏菩萨，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像是娑婆世界才有，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了，极乐世界观音文殊地藏菩萨，包括我们吃饭那个吃的饭是吃法喜，知道吧，人人喜悦，就是说不是这顿大米过来了我们来吃饭吃好吃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那不可思议境界，就是说不能够用我们嘴巴讲，因为这个比喻的说法只是能够我们感觉最美的东西，是吧，就是要嘴巴吃的，要耳朵听的，鼻子闻的，要眼睛看的，一个人的那非常庄严好看，然后他来接引我了观音世智，就我们都是这种像，知道吧， 这种像，你想这样像是阿弥陀佛也是可以，因为在观经里面讲，尊生不能远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那极乐世界的尊生，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讲，这个所有的尊生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观音文殊菩萨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同等身。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观音菩萨有主，然后呢后面有父，就是这样的观想。那说阿弥陀佛这观无量寿经说啊，他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时候，就说我们观想佛极乐世界的境界，我们没办法观那么远，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观经里讲，他说尊生在此世界，就是没有往生之前呢，就是说你在因上想就可以了，在因上想，就是说你想是佛它就是佛，你就把最美的境界展现在你的面前就可以了。他说这个是因，他说果上不可思议境界不是我们思维的啊。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我们呢、啊、为什么会烦恼，是因为离我们的本性越来越远，就是说你打坐一下很清静的时候，其实啊你就跟佛性近了一点，这样你越近就越清静，这样你越近就越清静，这样你越远就越烦恼，越远越烦恼。就是说烦恼跟清静是乃至于你离自信有多远，越远就越烦恼。怎么叫越远呢？就是背着他，他不会背你的，但是你会背着他的。就是说你在烦恼分别对立执着的时候非常严重，所以就像滴水一样已经离开了大海，然后说他就比较惊恐惊恐。但是呢他跟他是不会断的，这样你呢一回头他就可以回去。但是呢我们对着外在的分别的执着慢慢放下慢慢放下，这样你放下一点就清净一点，这样你放下一点清净的，回到本位的时候是极清净。你想一想，我们下下下的坐一下都很清净，就是说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回到本位，那多清净啊，是吧？不是说到极乐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说你在此世界稍微清净一点，你都会有感到极清净的感觉，是吧？就是说我这样你放下了了，这样你包容了啊，这样你呢不执着了，你都会跟你的本性都有相应的这个体显现出来。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到极乐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肯定要极清净，极清净，极庄严，就是这个神通遍满十方是不可思议的，那一定是存在的，知道？所以不要说极乐世界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就不去了，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就是说，你讲我好话，我很好听啦，眼睛看到好看啦。如果极乐世界没有了，那我去干嘛？就是说，你感觉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讲你坏话，你就难过。你说你的难过是从我这个地方出来还是从你那出来的呢？就是说我讲你好话你就很开心，那我说你觉得你的开心是从我这个地方出来的吗？你感觉是从我这边出来的，是不是？因为我讲你好话了你就好开心，是吧？其实你自那个开心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包容心，知道吧？因为你我讲你好话的时候你就会回到你的本性往回走，我讲你坏话的时候你就往远走。所以你离心越近就越开心，你离心越远就越烦恼。所以你要变人家烦恼，就让他的心呢、啊、离他本性远一点，那怎么呢？骂他就可以了，诽谤他就可以了，就是你一诽谤他，离他的心越远，他就会孤独寂寞焦虑不安，就会跳起来，那个人跳起来离本性越来越远就会跳起来，知道吧？所以你诽谤他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让他死掉，让他痛苦而死，就是你就诽谤他，然后他就不一越来越远。你要他回去，不断的赞美他，他就回去，慢慢回去。所以呢，抚摸一个人，常常安慰他，他就回到本性。所以呢，小狗啊，要摸他摸他，那狗就好舒服啊。如果你要是到处摸，他反咬你一口，就这样。所以呢，他就会非常烦恼。就是说，我不能给你的烦恼，我也不能给你的快乐，是你的境界出了问题，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自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你了，是吧？我诽谤你你还开心，我讲你好话你也不会执着，因为你已经明白了本性了以后啊，你自己掌控了自己，所以我就没办法控制你了，知道吧？所以学佛的人不被名利所控制。所以为什么社会对真教非常重视呢？然后我们要回到本性去，就人家都控制不了你了，因为很多人呢想控制你， 知道吧？好多人因为你身上有利益，比例来讲，你吃一口饭要交税，你穿一件衣服，就是两个身两个脚都没有了，但是你还要穿衣服。只要你穿衣服叫买衣服吧，你要买衣服叫交税吧，你要交税他就有利益。所以你只要呼一口气，他都像在你身上扎一点钱运一样，知道？所以一个人不被困制的时候，他是非常困窘的，知道吧？你淡泊名利了，你不被人家困制了。如果你不要钱，因为我以后饭吃就可以了，剩下无所谓，是吧？那都是这样想的话，那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所以呢，信仰的人呢，他是不被别人困制的，知道吧？所以呢，真教无小事，他就一定会让你呢，要去赚钱，是吧？要争名夺利，他说想法设法的让你对钱感兴趣，想法设法的对名利感兴趣，要你官争要走，要你呢这个去赚钱，要你去奋斗，目的呢就是有办法困制，只要你有奋斗他就可以困制你，只要你有欲望他就可以控制你，你没有欲望没有关系，他用道德告诉你要官争要走啊，要祭拜祖宗啊，要搞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被这些道德绑架着，然后你就不停地奋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的了，就说自然而然的，就比例来讲，外道，那一个村庄的人，一个村庄呢非常快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天自给自养，他心里想这些人，这个与外道跑进来了，一看这些人，他们活得很开心，然后想控制他很难。他后来他就跑进去教他，他说啊，你们这个道子只能保证你生活，你应该要诚一点，对吧？那怎么诚一点呢？我教你怎么把道子变成多一点，就是说你本来一亩地可以达到300斤，那我告诉你一亩地可以达到800斤，我让你800斤。他说那种田人开心吗？一开心开始种稻子，种800斤，增加1万了，是不是？然后就成了，开始成钱了。所以中国怎么开始增长欲望，就开始存钱，开始就是过去不叫存钱，过去叫存粮食，知道吧？让你仓库的钱越来越多。我们人的寿命本来是80000岁，自身有了存钱的意识以后，就是存粮食，有了存粮食以后，人的欲望就越来越长。先要存粮食，就是说我有了这个粮食，我想回去啊赚一点点带回去，这个欲望就出来了。然后人就100年减一岁，减到最后面呢，就到了人20000岁的时候，我就划地盘，就是这是我的地盘啊，这是我的，以前是我的，你也可以吃，你的我也可以吃，大家都是共的。到了人的20000岁的时候，我就划地盘，这是我的地盘，那是他的地盘，一个人划一块地盘，然后这个我又收过，慢慢的增加欲望嘛，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我们的欲望一直是被别人家的控制，就是由魔王在控制你。然后你不停地增加欲望，不停地增加欲望，你想解脱，你必须要把这种欲望呢看破看到。所以修行呢，你怎么样的回归到你本心上去啊？这个外面人是不喜欢听的，是吧？你这个觉悟的，你已经跟佛性相应了啊，人家就控制不了你了，生老病死都没办法了，是吧？控制不了你了，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诸佛菩萨都前来接引你啊，与你这个伴侣是吧？不退菩萨为伴侣吗？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就像你自己遇到自己的故乡人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陌生的，知道吗？你不看我们住在一起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你，你不知道我，是吧？我们都知道，我们在10年前、5年前、3年前认识的。以前我们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是吧？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发现观音、我师、地藏、普贤早就认识你，你也早就认识他。你现在对观音菩萨是一个藤像、贴像、篱笆像、木头像，阿弥陀佛，你好像是陌生的，是吧？不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到了极乐世界，自信见自己，就是说我见到你，你见到我都是认识的，原来我们早就是伴侣，就是说这个认识啊， 这个认识，就是说认识了我们应该早就成佛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成佛了？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虽然你没见过，但是就认识，这是奇怪了。就是关于我说地藏菩萨，你没见过他，可能成圣道生都没见过他，但是呢一见到他，哎，怎么这么熟悉啊，都是故乡人，发现因为我一样，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就是一旦你见到他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无量劫跟他都在一起，知道吧？你就发现就是说啊，原来我们早就认识了，就是这样子感觉。就是说你觉得你名声不远扬，你到了极乐世界发现了人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就是名声早就远扬了，你现在觉得很贫穷，到了极乐世界，哎，原来我这么富有啊，知道吧？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你一天呢用那个化妆品打扮，想自己赚一点好看一点，是吧？搞得要死。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发现你相貌非常的庄严，跟佛一样的，相貌非常庄严。所以呢，你在此世界每天保持自己的寿命，生怕自己短寿，是吧？就拼命的要吃药，想办法吃法的靠补养，然后想自己长寿一点。到了极乐世界，发现你自己本来就是无量寿。所以一切都转变了，知道吧？所以到极乐世界，我们也讲叫无佛莲门，长寿、名声、智慧、佛德和这个神通全部显出来，这样。所以就是说，并且呢，非常的熟悉，一切菩萨都会现前。大家想一想啊，所以这个观，这你看地藏文殊、观音、普贤这些老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不认识。所以我们想着，你就说，你说你儿子亲，哪有阿弥陀佛亲呢？是吧？你说你此世界的朋友好，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观音菩萨好呢？是吧？你说你家里那些财产都放不下，哪里知道极乐世界就是你的财产呢？是吧？你说你放不下的东西，那极乐世界为什么就能放得下呢？那都是你本来的东西啊，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下呢？就是说那极乐世界都能放得下，你俄语怎么又就放不下呢？是吧？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是吧？你应该赶快升起阿弥陀佛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爱病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通通没有了。在此世界啊，在此世界有的东西，极乐世界都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在极乐世界都全有，是吧？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开始饶佛，是吧？就是讲完以后啊，这饶佛，这个饶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一样。为什么要饶佛呢？饶佛三匝啊，饶佛三匝代表无上恭敬。华严经里面他饶佛啊，不是三匝，是无量匝，是无量匝。那我们怎么见你无量匝呢？如果你要是明白觉性的话，明白觉性，他说你一念就有无量，知道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知道，一旦你明白了无量寿就是觉性，无量观就是缘起的话，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说要明白十方清净、十方平等、十方寂灭，就是佛的境界。就不光是任何境界，任何这个时空和任何这个念头，都是叫无量觉啊，无量平等、无量慈悲，这三种东西，就念这一声阿弥陀都是无量的。所以一念都无量，何况你绕这一个圈，那你这一圈多少个无量啊？所以呢，绕一圈就无量圈，绕一圈就无量圈。我用无量无边的这个来恭敬这个佛。就是说要用无量心来饶佛。我们表面上看，我们肉眼看就是三川，饶三川是代表对佛的恭敬表法啊。就是说我们身口意，身体口念，然后意念能有这种观想。身口意它代表无量的意思，你的念头里面啊，你的境界高了一定是无量。那分别对立执着这个妄想，所以呢它就是一，就那这个水里的月亮不可能遍满十方的。我们讲一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愿识、我们的觉悟的心呢是无量的，我们的妄想心不可能无量。 因为万象期是不可得的，怎么会有无量呢？就是，所以呢，一旦你绝了，就是吧？你在我们讲，就是说你万想当中绕佛的时候，它虽然有，因为这个佛十方诸佛都围绕着阿弥陀佛，所以呢，你在绕的时候跟诸佛是一体，但是你不知道，你是迷惑了，你就是一个万想而已。所以我们在绕佛的时候，老是无所谓的感觉，是吧？这是在绕绕佛而已啊。然后说啊，绕佛一圈灭罪无量啊，离佛一拜真佛和尚。也就是说，你绕佛这么绕一下，你的这个福报啊、智慧啊，都是无量无边的。拜佛一拜，你拜一下佛，有无量拜，无量拜，十方都在拜，就是、啊、带一切众生拜，与十方诸佛面前，这一念都是无量无边的，是拜即佛拜，真佛无量，绕佛一圈这一灭和尚，你信吗？那么说，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啊，感觉不到啊，就是虽绕了半天，就只是在念功夫而已，是吧？所以就把这个绕佛、啊、当作无所谓了。我们绕塔绕佛，知道吧？我们大悲心绕，就是我们这么多在绕的时候，如果中间有一个人在中间，我要大悲心，对下叫吃，对上叫供养。就是说，如果好，我们在放生，是吧？放生，那我们这么多人饶他，再饶他，那叫大悲，吃不吃的意思。这些动物啊，被我们饶了上床，都通通到天上去了，都解脱了，是吧？就是说，这个佛面前叫供养，因为他本来是具足无量的，所以我们饶他只是用供养。我无量啊，我心里没有无量的这个啊觉性，里面具备了无量的境界，功德里面具备了无量的功德。啊，这个大悲心里具足无量的大悲心，啊，在佛面前来供养佛，就是我所做一切事皆是供养佛，就是不管是大悲也好，功德也好，还是现无量觉，因为觉无量觉是利他的，无量功德也是利他的，因为报身是利他的，自利利他的，自利自己利自己利他，它是同时显现的。那么大悲心也是肯定是利他的，然后就尊生，包括我自己也在利。叫自利利他，他说都在利他。所以在饶佛的时候，是佛的境界里面都是利他的功德。所以在佛面前饶，都是在供养，用利他的心在供养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在饶的时候，把我的话听进去以后，在饶佛的时候那是不可思议的，对吧？他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嘛，就失去了这个啊、这个供养，这个因为我弯心，弯心佛陀就引了。淫还是有功德的，危险是危险功德。我们讲有的性功德，我们讲四性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菩萨，就是四性叫我们讲叫做啊、这个尊生忍，尊生忍是获得福报的，就是、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在啊、我们这是在什么做善事，我们叫修藏教。什么叫藏教呢？就是。修无常啊，修缘起啊，但是呢，跟真正的佛像没有相应的一个时候，但是你也在持戒做善事，那只能够呢，在这个僧忍，就比你俩在持戒做善事，但是呢，你没见到佛性，因为没见到佛性，你就是妄心，妄心做善事，但是妄心像水泡泡一样，就是说你皈依了三宝，它还有一个原谅层的阶段，今后呢就会显出来。因为没有皈依三宝，说做善法与学政治炮，就打个妄想而已。那么说，在佛面前，他这个愿量自己会显出来，是吧？所以呢，不明白的人的话，叫信人、生人、生人就是尊生人，尊生呢叫生人，啊。那说你这么冷的天跑到庙来听法师讲课念佛，这叫生人。啊，后面呢叫生人，叫佛人，佛人已经皈依三宝了，但是呢。你对佛的这个信心呢还没信起，所以呢依佛皈依三宝，依着这个佛来这个做一切啊，包括断烦恼供养佛，还有呢回向，但是住在因地，因地叫普贤位，普贤位叫道地，在道地呢功德也是非常大的，他是叫佛人，付出的佛，佛人人这边一个船子，佛人，佛人呢就能够依之于佛的功德，但是他真是这个真的叫普贤忍啊，普贤忍叫念念变法界啊，后面呢叫信人，一地菩萨 到四到信人应该是这四地以下的菩萨，而且初见法性，就是说能自己发出来，自己呀、知道这一念跟佛性是无二的，他不依止于佛了，他知道自信了，就是自信就是佛，佛就自信，他就持戒成自信来持了，不是从外持，他了解每个善法都是自信的出来的，而且这个叫做在这个信人里面才有这种功德。但是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你在修信人了，信人就是一地跟四地菩萨，到了七地菩萨叫顺人，顺人呢就是说没有一个自信在里面的概念，他就说我持戒是我自信持戒，就是说持戒就是信，就是持戒就是佛性，忍欲就是佛性，不施就是佛性，它是不二的，那就进入顺人，就是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都是这样，都是叫顺人里面，就是说我看不到你打我骂我，我看到的都是这个自信本体，你就进入到这个顺人啊，一起就是都是六度，所有法都是六度万行啊，不存在你打我你骂我，不存在好坏善恶，全是在修法，真的这个叫顺人。后面的到无生人，到无生人的时候，那就进入到无我了，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全是佛的功德，就这样，他也不存在这个人了，他叫无生啊，法八地菩萨进入无生，叫他去修愿人，就那而做逆人，可以说智人，就那这是三尊人现前，这三尊人现前叫什么人呢？叫无生法人，就进入到无生法人，再往上面走叫寂灭人，叫常住寂灭，就是佛人，佛人就是常住十方，常住十方，十方诸佛常住着，就是我们常常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这个佛真正的佛是常住在一切处，无处不在，就是没有什么在哪一个地方，也没有或者什么有一个什么寂灭处，像二老汉有一个寂灭处，但佛呢，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常住的，就是常住人，就是也叫寂灭人，叫佛人。所以呢，这个，那么说我们在饶佛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在饶佛的时候啊，我们修普贤行愿的时候，就是说你在饶佛，就像华严经里面讲，我怎么样呢才能具足一念，具足无量人，知道？所以呢，我一串具足无量圈，知道？我饶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十方在饶，你不要以为我在饶，十方觉性在饶，就是说所有的念头都在饶，就是十方，就是说你知道了眼耳鼻舌身意，具足多少念头啊？知道？十方世界都在饶，就这样，一切法缘起都在饶，功德在饶，然后呢，是大悲心在饶，就是说一切境界都在饶。所以你在饶佛的时候，把自己忘掉，你要记住你的觉性，因为你靠觉性维持的，因为你身上具备无量的，因为觉性是无量的，觉性是无量，性是无量的，就是性是无量，出现无量觉，因为你的毛孔里面都是具足无量觉。是吧？眼耳鼻舌身意这么大的捆里面也具足无量觉，耳朵里面具足无量觉，鼻子中毛孔都是具足无量觉。那么说，你这身体走的时候，把身体忘掉，它这是一个无量觉的一个缘起而已。你要举性在围绕，不要说身体的性在围绕，心里面出现无量觉，法无量觉，然后就绕。也就是说，你这样绕久了以后，整个世界都在绕，整个宇宙都在绕。尽虚空变法界都在饶佛，你慢慢走慢慢饶，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这个就是每一件欲好又饶，无心理啊，无心理其实就是叫无分法身。所以呢，这饶叫做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为根本，这是主，是吧？我们所有的觉有觉而显啊，所以佛就是自信嘛，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嘛。那我们在饶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自信呢也代表着尊称一念解脱，你这样饶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那个亡灵呢，你的亲人呢，也在这里面一起见到佛解脱，阿弥陀佛。